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一次教会献圣的祷告会上，我被一位年长的老姊妹深深的打动。她说一口浓浓的家乡话，但讲话有智慧，祷告起来流畅有力，对神的话语运用自如。显然她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我被这位长者激励到，也自愧不如老姊妹的祷告，便暗暗地向神求告，未来无论有多忙，求主帮助我能够坚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也以此来操练自己的祷告。从那时到今天，我果然靠着神，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参加，而每一次听到老姊妹的祷告，我也仍然被激励着。后来我采访了这位令我敬佩的长者，令我惊讶的是，他原来每天都有跟不同弟兄姊妹的祷告会。不仅如此，他自己每天5:30左右就起床祷告、读经、做灵修笔记，甚至逢年过节，他会避开所有的喧哗，找心意相通的姊妹一起祷告守望。他说他很享受在灵里跟主的亲近。我问他，这样一种单纯的信仰生活会不会让还不信主的家人产生反感不高兴？他说不仅不会，家人还都很支持他，因为神加给他够用的力量与恩典，他除了灵修就是操持家务，照顾家人，一家人和和睦睦，大人孩子的生活都打理得又规律又妥当。连女婿都说，这个妈不一样，不会让儿孙担心烦恼。我原本打算跟老姊妹聊一聊一般老人家都会考虑的养老问题、生病问题，甚至死亡问题，但没想到老姊妹非常坚决地告诉我，她很少思虑这些问题。虽然她自己经历过数年之久的病痛，经历过身边人的瘫痪、亲朋好友的离世，但她仍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担忧害怕的。她说她依靠的是神，她相信神的应许必会看顾保守每一个亲近她、爱她的人。老人家唯一担心的就是家里还有不认识主的亲人，身边还有这么多不认识神的灵魂，所以他心里记挂着很多人，每天都要为别人祷告。我被老人家感动，深感一个家庭中有一位敬虔的老人真是儿孙的福气。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 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三章五节到四章第二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四章三到六节。好，读完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先知在经文中提到了约书亚，那么在圣经里边到底有几个约书亚呀？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就是神施行拯救的意思。那么这里的大祭司约书亚跟约书亚记里的那个勇士约书亚，他们是两个人的。不过呢，他们都让我们联想到了弥赛亚耶稣。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祭司他是以色列人的中保，大祭司基督他是所有信徒的中保。以色列人被俘虏以后啊，祭司制度就终止了，所以在归回本地之后啊，他们就需要恢复这个制度了。那么在撒加利亚所见的这个意象中啊，约书亚他就受立为大祭司。那么大祭司的职责之一，就是在赎罪日啊，来去献上祭物，为全民来去赎罪。大祭司他是神和以色列全族的一个中保，所以呢，代表着将要来临的那位弥赛亚。正如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一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出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十章八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弥赛亚来临之后啊，要完全改变神对付百姓之罪的一个方式。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将他自己啊一次献上为祭，永远除掉信徒的罪。那么在新的制度下，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要把自己圣洁无瑕的一生啊来去献给神。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启示录五章十节经文也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撒加利亚书的三章八到九节就提到了大卫的苗裔、石头还有七眼。那么这里所说的苗裔啊，就是指弥赛亚。有七眼的石头，那么可能包含以下的几层意思。第一，就是这个苗裔本身它是圣殿的基石。第二，根据民数记的二十章七到十一节经文的记载，这块石头啊是摩西为给百姓水喝而所击打出水的磐石。那么第三，就是根据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教会是更新了的属灵的祭司。那么这两节经文在几百年以后啊，全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那么神说要在一日之间除掉那地的罪孽。那么根据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节经文的记载，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你看，我们是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啊来去除掉我们自己的罪的，只能够让神借着基督把我们一切的罪啊都给除掉。那么或许有人会忍不住的说了，生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是何等美好呢？我也是可想这样。那么根据弥迦书四章四节经文的记载，神就应许啊，当基督做王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会有自己的安乐窝的。那么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那是平安还有富庶的象征。撒加利亚书的四章一到二节这段经文呢，就提到了金灯盏和金灯台。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这个意象好熟悉啊。没错，根据圣经的记载，金灯台上的灯盏、七灯以及每个灯的七个管子，那么就代表灯油源源不绝的供应。橄榄榨的油就放在灯盏里，用灯芯点燃发光，那就表示啊，神的能力会从那光中就显明出来。两棵橄榄树，那么就代表了祭司和君王他们的职务。那么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大祭司他负责管理灯台，点燃灯台啊，随时注意里边有没有足够的油。 而且呢，他还要去修剪灯芯啊，注意灯芯是否能够继续的燃烧，不能够冒黑烟。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出现了，他是大祭司，他行走在代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灯台之间，就警告他们呢，如果不认罪悔改，那么就要挪走他们的金灯台。结果主耶稣他就真的这么来做了。那么在今天的土耳其啊，原先的教会都成了废墟了，基督就挪去了他们的灯台了。我们尊贵的大祭司也关闭了一些不传福音的教会了。你看，我们的主他是修剪灯芯的，他修剪教会的灯芯啊，关闭那些不结果子的教会的。在撒加利亚的意象中啊，灯台那么就代表以色列国，那么将来的以色列他会成为神在世上的见证人。那么灯台上边有一个装油的碗，这个是新加上去的一个东西。最初摩西奉命造金灯台的时候啊，并没有这种设计。这里的碗它是放油来用的啊，也可以称作是油槽。碗在七个灯的上边，让油啊就流到灯里边。那么这个意象最重要的就是油了。那么灯台代表基督，装满油的灯那么就代表圣灵，没有比灯台的油更加能够象征圣灵了。有一位学者他说得很好，他说圣经中油它是定义最清楚的象征之一，油象征圣灵，代表圣灵，发光的灯代表基督，因为它是世界的光。那么在会幕里边，灯台最能够完整的代表基督。我们不知道灯台的尺寸啊，因为不可能衡量神的大小的。灯台制作的样式啊，非常的巧妙，每个枝子的顶端都有绽开的杏花。那么当杏花装满了油啊，灯芯经过修剪之后，就把小灯啊放进杏花里边。当主耶稣准备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对门徒怎么来说呢？他说他会差派圣灵来。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看，灯台它是灯的支柱，灯能够发光，而光又能够显出灯台的美丽还有荣耀。那么同样的，圣灵它不是彰显他自己，而是彰显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和他的美丽。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四章三节，经文说：“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那么，在撒加利亚的时代，有两个人呢，被确定是橄榄树。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他是橄榄树之一。那么另外一棵橄榄树啊，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他们两个人是神手中的工具啊，用于照亮以色列国，成为世上的光。那么就像前边所说过的，橄榄油象征圣灵。橄榄油在希伯来文中，它的意思就是金色的油。那么这个预言呢，将来在大灾难时期啊，它会来应验的。好，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一章三到四节，经文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在大灾难时期啊，地上不会有见证人的，因为敌基督靠着撒旦的势力啊，阻止世上的每一个见证人的口，那么只有这两个见证人是例外。那么在这段期间呢，神他要暂时收回他的手。神说，从这两个见证人的口中啊，必定要做见证。神又说，他为自己的缘故一定会留下见证人。 在那段时间会有两个见证人呢来去见证神。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我猜呀，可能是以利亚，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以诺、摩西、施洗约翰，或者是其他的人，我不太确定。他们的身份呢不重要。神他会有两个见证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会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来去说话，成为神的见证人。这是神的应许。那么就像在撒加利亚的时代，神使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样。我要再重复的再说一次，撒加利亚的意象啊就像垫脚石一样，向我们呢就述说了一个故事。当我们把这些意象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幅非常美丽和完整的图画了。神把这些意象啊就告诉了回归的渔民，那是要鼓励他们的。以色列民被巴比伦俘虏了70年，那么现在呀他们就回到以色列了。神对他们说得很清楚，这一切呀都有神的计划和目的的。他们回到故乡必须要除罪，并且跟神呢有亲密的关系，那么才能够为神来去做见证。虽然撒加利亚的意象有些已经应验了，但这些意象啊也是指向未来的。那么在千禧年时期啊，这些意象会完全的来去应验。到那个时候，神他会带着犹太人呢回到以色列地，那个时候神他会洁净他们的。在撒加利亚的13章第1节，我们看到经文说，那日必给大卫家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你看他们被洁净之后啊，会成为世界的光，这是神对他们最初的一个心意的。那么申命记的32章第8节是一节非常奇妙的经文，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么你说为什么神要根据以色列子民的数目来去安置列邦呢？那么理由在于神要使他们呢成为神的见证人。以色列地它是一块非常敏感的土地，神他拣选那个地啊，那是因为那个地是非洲、亚洲和欧洲这三块主要大陆的中心，那个地啊正好就是这三块大陆的交叉口。那么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那块土地啊更加敏感了，也没有一个地方像那个小地方那么样的制造了那么多的国际的问题。我认为啊，是神刻意的使那个地变成那么样的。在以色列成为传福音的中心之前还有苦难。以西结书5章5节经文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你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以色列这样呢才会成为神的见证人。将来啊，以色列人会在世界各地为神来去做见证。那么今天7个枝子的灯台，那么就象征了以色列了。那么当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啊，到处都看到有7个枝子的灯台。有一天以色列人呢，他们会按照神的心意来成为神的见证人的。以色列过去他们是失败了，但现在呀，是教会也失败了。虽然基督吩咐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可是呢还有很多地方啊没有见证人的。但是感谢神，他借着福音广播把福音就传到了世界各地。我收到从南美寄过来的信啊，写信的年轻人他就说了，他是听到我们教导圣经的广播节目以后啊他才信主的，然后就成了家乡的传道人了。因为那里啊没有其他的传道人，他是唯一的见证人，他就成了一个非常火热的福音使者了，为主在那个地方啊就来发光了。那么将来犹太人会在世界各地为主来去做见证，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给传出去。以赛亚书2章2到3节经文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呢，他就详细的描述了纯金灯台的构造， 顶上有灯盏，七个管子就连在灯盏和七盏灯上，灯台两边有两棵橄榄树。那么这一点跟所罗门圣殿的灯台啊不一样。那么因此拥有七盏灯的灯台，它不单是象征重建圣殿，那么也象征了神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使徒约翰呢就把七灯台称为是七个教会。启示录一章二十节经文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两边这两棵橄榄树啊，那么就代表了君王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他们的侍奉。两棵树那么就象征油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两位领袖他们就引导人民进到那借着圣灵的能力啊才能够得到的生命。那么由此可见，两棵树还代表了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君王以及祭司的职事。基督他正是那以圣灵来施洗的，所有的圣灵充满呢都是来自基督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四节，经文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你看，让先知疑惑不解的就是橄榄树。所以呢，他就向神的天使啊，就提出问题了。那么撒加利亚这个年轻人，他就勇于表达，他就问天使说了：“我看到了，但是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应该铭记啊，撒加利亚即使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看到异象，但是呢，他尚有难明之处。那么因此，在查考圣经时啊，我们应该全然的置身在神的教导之下。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撒加利亚书的四章五节经文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的回答似乎暗示了撒加利亚应该知道的，天使的意思就是你应该明白的，你看到金灯台，你应该知道金灯台是什么意思的。可是呢，撒加利亚他真的不知道金灯台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了：“我的主，我不知道金灯台的意思。”那么根据四章五节以及四章十三节经文的记载，解释的天使两度迟延未答，那么其效果为要把注意力啊引到这一章的最后的一节。经文说，天使最后的解答就是，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经文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势力那是指军队的力量，搬运工的力量，钱财、人的智慧还有能力等等。那么才能是指身体的力量还有气力，但是靠这些人的力量啊，是无法成就神国度的事工的啊。比如说重建圣殿，神国度的事工的原动力乃是神的灵，他曾经创造天地，使红海分开，使骸骨啊成为极大的军队啊。请注意，这是神给所罗巴伯的信息的。那么你说谁是所罗巴伯呢？他是耶路撒冷百姓的领导，约书亚他是宗教的领导，他们在巴比伦被掳了七十年，七十年之后啊，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了。那么所罗巴伯他就是这一批回归耶路撒冷之中犹大支派的领导，就是在以斯拉记中啊带领第一批百姓回归到故土的领袖。所罗巴伯最重要的事工就是重建圣殿， 但这项事工啊，有外来的危险啊，内部啊又充满了沮丧。那么神给他这个意象啊，是要加强所罗巴伯他的信心。那么对他来说，这个意象的信息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呢，对我们来说，这个意象啊，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意象所传达的信息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势力和才能这两个字啊，很有意思。势力它是指身体的力量，人的能力、效率或者是财富。那么才能也是指啊人的力量，包括身体的力量、肉体的力量、心理的力量。那么因此呢，我就把这一节经文呢就翻译作，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蛮力或智力，而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你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对所罗巴伯这个领袖来说呀，是多么大的鼓励呢。两棵橄榄树，那么就代表他和宗教领导约书亚，他们就负责供应灯台所需要的油。那么这个信息就是，圣殿的重建呢，不是依靠你的聪明、你的能力或者是你身体的力量，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么今天如果神的灵没有运行在我们的事工中，我们将会一事无成，因为神不是靠着我们的智力或者是蛮力来去做工的。那么有些聪明的传道人，他们讲道啊很有条理啊，头头是道，但是呢，神他不是这样来做工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习惯性依靠什么，就会把所依靠的看得很重。习惯了依靠物质世界的人和事，包括依靠自己，就忘记了灵魂需要靠赐灵魂生命的神才得满足。神已经告诉人该依靠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成就的是跟生命有关的大事，我们又岂能不看重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